主后2014年2月22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上帝的见证人。
他要出门以前，他也必须要拿起他的面具来，他的面具，然后走到哪里呢，哇，就跟着他的朋友就嘻嘻哈哈，当大家笑得越开心越快乐的时候，他就越有成就感，然后他也觉得哇，他自己也蛮开心的，他能够逗大家笑得那么开心。可是回到家的时候呢，他还是必须要把面具给拿下来。可是当他拿下来的时候，他发现他非常的空虚，他发现好像比之前出去的时候更加的落寞，那个空虚的对比感更大。第三个戴着面具的人，是当他要出门的时候，他戴上那个面具是非常的酷，看到他的人都觉得哇，这个人不简单哦。原来他那个面具，他戴着，不但戴着面具，他还能够18般武艺都会。只要人家来跟他讲说，哎，某某人，请你帮我做些什么事情啊，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所以他戴着那个面具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威风，去到哪里都是没有问题。可是呢，等到回家的时候，他面具必须要拿下来。他把面具一拿下来的时候，他变得非常的胆小。只要有一些风吹草动，他们家的门窗稍微有一些声响，他就吓得躲在脚边，躲在角落旁边，跟他在外面完全不一样。再来第四个人，这第四个人呢，他要出门的时候，他又去找他的面具，他把他面具戴上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指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到处什么都不对，然后跟着他的一群人呢，就是喜欢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说这个闲话，说那个闲话。等到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把他的面具摘下来放着的时候，他要好好休息的时候，他发现他面具一摘下来，他好像是看不见的人一样，他东摸摸西摸摸，好像找不到他要的东西。他甚至连他自己是谁他都不认识他自己，以至于他也看不见别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后来那出默戏默剧就来了，耶稣，耶稣来了，他就来医治第一个人。第一个人耶稣告诉他，你不要再戴面具了，戴面具真的很辛苦，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耶稣告诉他，其实在我的眼中你是极其美丽。神不断地用爱的言语来医治他，鼓励他不要再去戴面具了。所以他因着耶稣对他的爱，他就慢慢地把他的面具拿下来。然后第二种人呢，耶稣也来接近他，帮助他，让他看到说，你可以不用一直要去讨好别人，你的价值就在于你就是你，你不需要说别人非常喜欢你你才变得有价值，别人喜欢你你一样很重要，别人不喜欢你在我的眼中你依然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非常的不同。在然后第二个人因着耶稣对他的肯定以后，他真的觉得他非常的感动，他真的不需要再这样到处去扮小丑，到处去讨人喜欢，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成为他最大的渴慕跟安慰。第三种人，他什么都觉得他很厉害，很酷，很骄傲，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心门打开来，其实他是在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不想他自己被伤害，所以他不如就把自己武装成他很厉害，这样的话大家就不要来靠近我，或者是说你们都知道我的厉害，你们就不要想要来欺负我。他用自己的力量一直在保护自己。耶稣来的时候告诉他，他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主耶稣可以帮助他建立他的朋友，从此以后他可以安稳的睡觉，他不用说在外面开了很多的支票，等到人家找上他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兑现。 第四种人，他也因为耶稣来医治了他，让他看见从神的眼光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当然也有他的缺点，但是神要我们看的是人的优点。我们何尝不是希望别人也是看我们的优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不断的在进步当中。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他们四个人真的都愿意因着耶稣的缘故把那个面具给放下来。但是这个默剧还没有结束，因为日子在过的时候，恩典慢慢就不觉得是恩典，不知不觉我们人很容易又要回去原来旧式的生活，我们的老自己。所以这四个人在演出的时候，他们就很习惯不知不觉的又回去要找他的面具来戴。但是神让他们四个人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互相的帮补，所以当有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来鼓励他，就告诉他你不用戴面具，我们都爱你。就这样四个人彼此互相的帮助，到后来他们都能够非常的健康的不用再戴面具，而且活得非常的自由，不再被辖制。其实这个默剧给了我非常的感动，因为真的是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常常把我们带到错误的价值观。实际上我很开心能够看到年轻人来到教会，因为当我们的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理念其实已经被很多不是神的东西塞满了我们的理念。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他告诉我们，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查了那个原文的职分就是执行他人命令，在这个经文的他人也就是指的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的召命。而这个呼召呢，就是要我们传耶稣，不是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我们都要改变。整本的圣经从旧约一直在讲，都是在讲的是救赎，到了新约就是讲耶稣将上帝拯救的计划完成。然而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就要将过去可耻暧昧的事丢弃，从现在起我们要常常的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思想上面悔改。我们也不能滥称耶和华的名。除了思想态度上的改变以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一起来念保罗所写的，虽然保罗他们那么样的优秀，他都有那样的软弱，让我们也来读读他的心声。他写，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的七章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当然保罗写了这两节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就放任我们的肉体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告诉我们罪的可怕，罪的厉害。如果我们不努力的去抵挡它，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在罪的那个可耻暧昧的里面，那样的人。所以我现在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如果我们认真读圣经，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做诡诈，什么叫做可耻的事，我们如果看这两个人，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省思。同样先知来告诉大卫王犯了大罪了，同样先知也来告诉扫罗王你犯了大错了。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反应。当先知告诉扫罗王说你犯了大罪了，因为神叫你要把你的敌人亚玛利人全部灭尽，包括他的牛羊他牲畜都要把他灭尽，包括他的王。但是扫罗王他战胜，他太开心看到 这么俊美的国王亚甲，他舍不得杀他，英雄惜英雄。然而他又看到了，哇，他们亚玛利人那么多的牛羊，这么肥这么好，我怎么舍得杀呢？于是他又留了很多又肥又羊 又大的牛跟羊。他可能觉得他所做的可能没有人晓得，想不到撒母耳就来告诉他，扫罗王你做了什么。他的心马上知道神在责备他，他就说，哦，我留了这些牛羊是为了献祭用的。我就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也偶尔会犯这样的错？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犯错，但是我们一定要改过，因为没有一个人他不会犯错，因为神早就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再来看看大卫王，他也会犯错，但是先知拿单来跟他说，你犯了大错的时候，因为他的故事，我想如果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应该都听过，他为了爱一个女人，所以他杀了那个女人的先生。他也是用了一个很诡诈的方法，把他的先生差派出去，还写了一个信给那个元帅说，你就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让他想办法战死在那沙场。就这样，果真这个女人的先生就死了。当先知来告诉他你犯了大罪的时候，他是悔改的，他马上悔改在神的面前。甚至有一次他的骄傲心一起来，他想要数算到底他的国里面有多少的国民，就像有一些教会也很喜欢数算啊，到底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真的都是要很小心，我们的心只要有一点点的偏斜，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大卫王他就是为了要来看看他到底他的国势有多强，他数算完人数以后，神就差派先知来告诉他要来惩罚他。大卫王他没有找借口，他马上说我愿意。神就开了三个处罚的方式给他选。大卫王他是一个这样对罪非常的有反应，而且是一个对的反应，他不是躲起来，也不是找很多的理由，他就说，神，因为我知道你是慈爱的神，就让你选，你选的一定会是对我最好的，因为你是怜悯的神。所以他就让神来选，所以他的国家就遭受瘟疫，死了一些人。所以大卫王他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所以神也说大卫王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所以很多人都会很奇怪，这么坏的一个人，怎么神会你会说你喜欢他呢？所以我也很期待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认识他，要的是我们一个正确的反应。他不怕我们犯错，不管我们再多坏，他都非常的爱我们，但是他希望我们有一个对的反应。我们一定要勇敢，一个敢认错的人其实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不只是在圣经上面有这么样的记载，其实偶尔我们在电视上我们也会看到听见有些人，他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以前可能曾经偷坐火车啊或干嘛的，他就把钱寄回去，寄到铁路局去。或者你们应该也有听过类似信耶稣以后的一个改变，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包括我自己所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姐妹，主内姐妹，她以前在诊所上班的时候，因为医生的生意非常的好，所以抽屉都是钱。她那时候还不认识主，所以她常常把诊所的钱就带回家。一直到后来他信主以后，他觉得他为了要让神知道说他真心悔改，他也为了要传福音，他就把一笔钱放在一个信封里面，顺便他也写了一个他信主的见证。 就这样寄还给他的老板。他的老板很开心，还是继续的常常会邀请他们那些员工偶尔回去一起吃饭。他老板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他老板深深的被他所感动。这个姐妹她也应着他一个人来信主，后来她带着她两个儿女来信主的时候来教会，就常常的被他先生所迫害，他先生甚至把他的孩子吊起来打，不准他们去教会。但是神真的是信实的神，只要你要他，神就会来解决家里的问题。就这样过了一阵子，后来连他的先生都走进教会，他们全家都成为我们教会里面非常好的同工。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如果我们是真心的要主，我们真心的传的是耶稣他自己，神就会将所有的祝福给我们。最近上个礼拜我在外面跟一个今年刚受洗的姐妹聊天，她告诉我她觉得她非常的寂寞，她来教会她不知道要找谁讲话，但是有一个比较来太平进教会久一点的姐妹就常常会去跟她讲话聊天，给她很多的温暖。然而在我们董资体验营结束以后，我们也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继续的关心着因为那次的活动是有一些是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他们也继续的在关心着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在我们的周遭就很多这样很好的见证人，他们呢正在用他们的生命影响着生命。所以我也期待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能够尽量去问神，主你有量给我哪一个人是我要关心的。因为单靠牧师传道真的没有办法关心到那么样多的人，但是我们哪怕我们给人家只是一个小小的微笑，一个温暖的问好，我觉得都是神最好的见证人。我们可以将他们邀请来教会以外，我们还可以为他们祷告，甚至我们还可以请他们参加团契跟小组，让很多的人一起来关心他们。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样小小的好的事情不需要我来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邀请，我想请所有参加董资灵修体验营的朋友，不论你是家长，你是会友，或者你是学员，只要你对这次玛雅各公园有感动的人，请你用你的笔将你的感动写下来，成为你对人对神的一个回应。在下个礼拜三以前，如果你把它写好了，你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见证人，可以让更多的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在做的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就把我让我们活着有价值。我要将一生来献给你，无论是做别人看得见的事情，或是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行为，都是为了要来服侍你。香膏如果打破了才有香味，倾倒的香膏如果非常的贵重会心痛，我都愿意。主，如果破碎自己能够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破碎自己，再造一个合你心意的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喜悦的见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起立。
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把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下高金刀，无畏避不住，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
值得，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带来全新的仰望神，因为我们的心不能又给马门又给神，我们的心不能给世界又给上帝，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注视他，当我们更多的来注视他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被我们的罪带来缠累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分分秒秒都来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真是帮助我们脱去我们的重担，断掉我们一切的枷锁，让我们快奔的奔向你，让我们再来看我的眼光和心，单单要来注视
我的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
放下为自己抓住，
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永留，
让我们生命气息全然为了我们的主，
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
为我们的主献上，
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只为你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
再次全心献上我们最深刻最真挚的爱，
全心来献上，
都是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